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铺平道路。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相信那是中国针对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此举将让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视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赞扬了习近平，他说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有非常好的关系，极为尊重他。对一些人来说，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评论是最新的证据，显示川普政府脱离了这一个传统，并反映川普政府不愿意批评非民主政权。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他是在说习近平索性声称他将无限期掌权，对此美国觉得 OK， 他是否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呢？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抨击中国及其贸易政策，但是上任后降低了批评调门。中国军方在星期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称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让宪法体现人民意志。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天以重磅消息的形式权威发布了中共中央对于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并着重提到中央建议修改宪法第79条第3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这则消息引发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当局一方面限制网民对这个话题展开自由议论，另一方面指示官方媒体加大力度发表支持这些修宪建议的文章。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朝鲜会谈，但只会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这么做。他还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生命的巨大丧失有可能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数字。川普称，他的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一直与朝鲜谈判，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平昌冬奥会的结束，人们又重新聚焦朝鲜的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他说，让我们完全说清楚，与朝鲜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是死路一条。分析人士们说，究竟朝鲜距离能发动核武器攻击还有多远，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司法部与微软公司星期二将在最高法院对簿公堂，就高科技公司希望保护用户个人数据是否妨碍了政府部门追捕使用因特网犯罪的罪犯做出各自的申辩。法律和数位科技权利专家们说，这宗案例具有全球性意义，可能在国际上引发反弹，导致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外国政府收缴。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依据1986年存储通讯法强制性要求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供应商交出存储在国外的通信资料。五角大楼证实第一位公开跨性别者已经通过体能和医学检查，并且加入了入伍合同上签字加入美国军队。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了解一下野外滑雪都要做什么安全准备。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然后朋友聊聊婚后生活。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看看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如何应对。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抛媚眼。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is spelled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意思是可比较的，相当的。2月5号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赛。球场安全负责人说，
The overall Super Bowl security eff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that surround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超级杯安全保卫措施能与对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相提并论。美国政府调查显示，
The average federal worker earns 2% more than a private sector worker in a comparable profession.
联邦雇员与可类比的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平均薪资高出 2%。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大家都说人比人气死人。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买名牌包跟买菜似的，不像我，得下半天决心，还得等减价。
Our spending abilities are not comparable at all. Oh, don't be upset.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with what you bought, your satisfaction is comparable to your friends.
也对，有钱难买我高兴。
That's the spirit.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休个长假享受生活。我朋友 Jenny 最近就去了巴黎，完全沉醉在历史古迹、美食和精彩的夜生活之中。她可启发了我，我也开始研究自己该去哪里度假了。可是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该去哪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st in stone. Cast is spelled C-A-S-T, and stone,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本身有铸造的意思，而 stone 则是石头。Cast in stone 都铸造在石头里了，也就是最后决定、板上钉钉的意思。虽然我在看关于去巴黎旅游的书，可是还没有决定最后是不是要去那里。
My decision to go to Paris isn't cast in stone.
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家长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这段话是说呢，女儿上幼儿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她已经要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班6月10号开毕业派对庆祝，虽然我很想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的去出差，而且我知道日期已经不能再改了，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家长不能出席，孩子一定会很失望。对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我们家的路口应该安装停车路标的事吗？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由于资金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The board needs to reconsider whether to install a stop sign or not due to budgetary concerns. So it's not cast in stone yet.
出于预算考虑，小区委员会需要重新审核是否要安装一个停车的路标，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每次我去饭馆吃饭，对到底要点什么酒都很犹豫不决。老听别人说点酒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这段话是说，如何点酒确实是门学问。是不是鸡肉和鱼肉只能搭配白酒，而红肉只能搭配红酒呢？专家们认为，当谈到如何搭配最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规则。你应该跟着你的感觉走，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每次去吃西餐，就经常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酒。听了这段话，我才知道原来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on how to order wines.
点酒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大家注意，这里的 cast 也可以用其他动词代替，比如 set, set, 或者 carved, carved. Set in stone, carved in stone, 都是同样的意思，板上钉钉。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st in stone， 意思是最后的结论，板上钉钉。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Hey Kat， 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
I'd love to， but I can't promise。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I'll be coming back.
Oh, that's okay. 你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家的 party 也许要开到很晚呢。The time isn't cast in stone.
Hey, that's great.
说到 party, 咱们赶紧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看看在 Lulu 的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抛媚眼。
露露 ，What's up？ 我要去赴约，有人请我吃饭，
这么好？
那当然，请客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是在我家的 party 上认识的，所以我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当然要请客了。当时那女生一眼就看上那男生了，马上向他狂抛媚眼，就是threw pretty looks at him.
我明白了， she made eyes at him.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means to flirt with someone.
Oh,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就是向某人抛媚眼。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乱放电，比如我认识一男生。He makes eyes at every young woman he knows. 他对认识的女生都乱抛媚眼。
Oh yeah? I bet he also uses lame pickup lines on all those women.
Pickup line, 我听说过，就是跟女孩搭讪时说的话，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pickup line at a bar is, Can I buy you a drink?
还有那句老掉牙的，小姐，我们在哪儿见过吧？
Seems like you've been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times.
哈哈，别说我了，还是说我那两个朋友吧。真是有缘人，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就好上了。
They really hit it off.
Hit it off? 打什么了？
No, to hit it off means to like each other very quickly.
Oh, hit it off 就是一见如故，才聊两句就觉得特对路。我这两个朋友 They hit it off instantly.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girl shows off her engagement ring to me tonight.
Good for her.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是冲某人抛媚眼。第二 pick up line 是和女孩搭讪时所说的话。第三 to hit it off 是一见如故。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只是恋爱的第一步。接下来啊，还有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mean,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tart off well, but they never make it to that I do moment.
就算结了婚，也不是万事大吉，后面漫长的婚姻路才是考验呢。
Hey, this reminds me of the Go English program we had last time. John and Carmen are newlyweds. I wonder how they're adapting to married life.
咱们来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高级课程。
John got married to his wife Carmen a few months ago, and today he is meeting up with his friend Chuck to talk about his new married life.
John 一定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肯定要向 Chuck 炫耀有老婆的幸福，对吧 Professor Bowman?
Well, we wi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Man, John,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ell, Chuck,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That's why you've been too busy to hang out? Wow. Well, you need to find some time, because the football playoffs are coming up, and I want to watch it on your big TV.
Sunday is the day I have to go over to Carmen's parents' house to have dinner, so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fly.
听起来 John 并没有那么高兴哎。他说，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周末生活就只剩下做家务和买东西，都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you that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life is never the same.
是啊，一旦 tie the knot, 结了婚，人生啊，就进入新阶段了嘛。哎，对了 ，Professor， Chuck 想星期天去 John 的家里看橄榄球比赛，可是 John 说 "This isn't going to f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say something isn't going to fly, that means it isn't going to work or b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summe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so that plan isn't going to fly.
哦，就是行不通的意思。
Well, what else has been going on with you?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any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m a big supporter.
Of course, I am too. I think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to whoever he loves, and then get nagged to death by that perso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h, come on, John. It's a beautiful thing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want to enjoy the rights of marriage together. All people should be equal,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 couldn't agree more. Gay men should have to endure married lif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heterosexual men. It's unfair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uck 和 John 谈到了 same-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啊，都支持同性恋有权结婚。哎，可是 John 的理由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Yes,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Why do Chuck and John support gay marriage?
Chuck 认为人人平等，所以呢，都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是什么。
Exactly. But why does John support it?
John 也说到了人人平等，可是他的意思是 heterosexual man, 也就是啊，像他这样的异性恋男人，要忍受婚姻生活的无奈，天天被老婆烦，所以啊，同性恋的人也该受同样的罪呢。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innie?
哎呦，不会是所有男人都这么看待婚姻的吧
？Of course not all men, Winnie. Just the married ones.
Come on, John. I'm sure there are lots of great things about being married.
You're right. I'm exaggerating. Marriage is a very special bond,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someone who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on.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Now, if I can only find a woman who likes to watch football on Sundays, I think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ll ask Carmen if she has any friends who are cheerleaders.
你瞧 ,Professor, 男人啊并不是只会抱怨婚姻。John 最后还是承认结了婚啊他就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伴侣了。
That's exactly right. And what is Chuck's view of the perfect woman?
Chuck 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爱看橄榄球比赛的老婆他的人生啊就美满了。哎 ,Professor, 你说一个 beautiful cheerleader, 啦啦队美少女能看上 Chuck 吗
?Well,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看来 John 被老婆管得够呛还有点怀念单身的自由呢。
That's right, but he also admitted the good side of getting married.That you'll always have someone to trust and rely on.
对，有个人可以让你全心的信赖和依靠，这感觉多好啊！尤其是在很多事儿都不靠谱的今天。
Well, speaking of which, do you think consumers can always trust manufacturers?
消费者能不能永远信赖生产商？当然不行了，不是经常有不合格的产品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吗？
What if they recall the problematic products?
Recall 就是产品召回的意思。公司把产品出问题的消息告诉大家，并且把这些商品下架。这也算是弥补的不错了。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就讲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万美元。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
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This company is really taking consumers' interests seriously. I wonder how many companies like this one are out there.
可不是吗？在确定自己产品有问题之前就召回商品，这的确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真是没几家公司愿意承受。
Anyways, this company ha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it takes goo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to weather the storm.
在公司面临困难时，需要杰出的公关团队来化解危机。不过，要是咱们在野外遇到了真正的 storm, 恐怕只能自救了。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precautions you can take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in the wild. 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find ou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here we are, out in the great Alaskan wilds. Ready to go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is so great, Patrick. 阿拉斯加的风景好美呀，最适合练习越野滑雪了。I'm really glad you could join us too, Doug.
Thanks for asking me to come along, Patrick and Yangchun. I think the three of us should really go over all those safety precautions. First, did you guys let somebod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o skiing and where you should be?
I told my mom.
Uh-huh.
And my mom does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I told all my friends, and they do speak English.
Yeah. Well, good for you, Doug. This is important in case we get lost.
我们会迷路啊。
Hey, don't worry, Yangchen. By the way, did you check your poles and skis?
我的滑雪杖和滑雪板, they are in good shape.
And I checked my boots and bindings, too.
Great work, team.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We need extra food and extra drinks.
Check.
Yangchen, what drinks did you bring?
Budweiser?
Good, it will keep us warm.
Try a little vodka here.
Yeah. What about clothing? Did we bring any clothing?
Check.
Check.
Great. And how about the first aid kit?
啊，急救箱啊，我没有。
But I've got it.
Oh, Doug's got it. Okay, good. Boy, Doug is very valuable. Well, everyone, and we should be skiing in a group of at least three people.
Mm-hmm.
That way, if one of us gets hurt...or two of us gets hurt, one person can stay with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other can go get help.
We're going to get hurt?
That's why we invited Doug.
Gee, thanks, guys.
Well, I guess we're ready to go, then. Let's go cross-country skiing.
So, 说去野外滑雪还要先通知亲朋好友，以防自己遇难，别人都找不到你。哎，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去大峡谷探险，谁都没告诉，结果胳膊被卡在峭壁之间，最后啊，只能生生的把自己的手切下来逃生。哎
，Yeah, I remember that movie. It was a bit hard to watch. I don't do well when I see blood.
我也是。所以说啊，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最好啊，还是能结伴出去，好有个照应。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铺平道路。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星期一他说，我相信那是中国针对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举将让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视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赞扬了习近平，他说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有非常好的关系，极为尊重他。对一些人来说，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评论是最新证据，显示川普政府脱离这一传统，并反映川普政府不愿批评非民主政权。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桑德斯是在说习近平索性声称他将无限期掌权，对此美国觉得 OK。 他是否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呢？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抨击中国及其贸易政策，但是上任后降低了批评调门。川普转而把重点放在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问题上。中国军方星期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称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让宪法体现人民意志。中国当局一方面限制网民对这个话题展开自由议论，另一方面指示官方媒体加大力度发表支持这些修宪建议的文章。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朝鲜会谈，但只会在适当条件下才这么做。他还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生命的巨大丧失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数字。川普称，他的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一直与朝鲜谈判，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平昌冬奥的结束，人们又重新聚焦朝鲜的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他说，让我们完全说清楚，与朝鲜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是死路一条。美国司法部与微软公司星期二将在最高法院对簿公堂，就高科技公司希望保护用户个人数据是否妨碍了政府部门追捕使用因特网犯罪的罪犯做出各自的申辩。法律和数位科技权利专家们说，这宗案例具有全球性意义，可能在国际上引发反弹，导致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外国政府收缴。这宗案子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依据1986年储存通讯法强制性要求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供应商交出存在国外的通信资料。联邦检察官们认为政府可以这么做。2013年他们向微软公司出示法庭签发的搜查证，要求公司交出一名贩毒嫌疑人的电邮记录，但是遭到微软的拒绝。微软称，搜查证不包含搜查储存在国外的数据，并且申辩储存通讯法不适用于美国境外，数据储存器所在国的法律才有效。美国五角大楼证实，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已经通过体能和医学检查，并且在入伍合同上签字，加入了美国军队。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证实，截止到2018年2月23号，有一名跨性别个人依照合同在美军服务，目前还不知道这名新兵的性别及其军种。川普总统去年在推特上宣布想要禁止跨性别服役，但是法官裁决美军必须接受跨性别的新兵。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华社英文版昨天率先报道，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根据现行宪法，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最长任期为2届10年。外界分析普遍认为，取消任期限制将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做出一个重大修正，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后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预计这项修改宪法的建议呢，将在今天开幕的中共中央19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同时入宪。打着毛泽东烙印，在中共历史上造成惨痛教训的领导人终身制，真的要死灰复燃吗？习近平能够获得全党和全民共识来恢复终身制吗？恢复终身制将对中共和中国未来产生哪些重要影响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他就不断确立自己呢为党的核心和化身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有关他专权和僭越权力的传闻和预测呢就接连不断，现在狼终于来了。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一次针对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您对此感到意外吗？
不感到意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绝不会满足于做完2届就下台。可是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这是写进宪法的，因此习近平必然要修宪。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包括我在以前都谈到，那么修宪要么就是取消任期限制，要么把国家主席改成所谓总统制啊，或者换个名字再做几年。那而这个修宪呢，必须要赶在2023年14届全国人大之前就要完成。那以前大家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次修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这次不提出来，那么下次也会提出来。那现在看来，就是他这次就要这个一鼓作气，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应该说，我想，在这点说，我想不出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胡平先生提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其实呢？还是有许多善良的人不相信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急，甚至呢并不相信他会这样做。那么为什么现在他这样做了？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渴望权力？四十年一个轮回，为什么这个共产党他就走不出这个集权专制的这样一怪圈呢？
这个首先我不认为啊，就是他这个属于司马昭之心。因为司马昭他是要篡这个曹家天下，啊，这是要换这个改朝换代，啊，这个现在这个还不是，这个主要还是赵家人的天下和赵家人的家务事儿。那么但是呢，这个也有一点，你要刚才你讲到三国呢，我也想起《三国志》里的一个典故。就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这个孙权，鲁国的孙权给曹操上书，说是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但是这个曹操不上他的当，说啊，笑着跟旁边的人说，说这小子是想让把我搁在炉火上烤啊。
嗯。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走到这一步到底是什么个意思？是有很多人劝进，还是呢就是本人急切的想做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没法判断。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就是一旦你集中了权力啊，高度的集权就必然高度的把责任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嗯，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还有一个为集体领导啊，还有一个执政党啊，大家还可以这个来分担这种历史责任或者政治责任，但是现在就这份责任就只落到了一个人身上。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毕竟就改革开放这么30多年来，这是一次重大的体制上的改变。
好，
这次改变的意义非常重大。
好的，领导人终身制呢，曾经让中共在历史上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让许多中国人民为此啊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血和泪的这样一个代价。刚刚40年，因见未远，怎么就如此不长记性呢，胡先生？
尽管说起来，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好像差别不大。所以这次中共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很多人也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乃至于对异议人士来说都不重要，都是他们赵家人自己的事儿。那其实也不然，因为在有些情况之下，这种很小的差别，看上去50步和100步的差别，可能引出非常严重的、非常不相同的后果。我们举例说，假如中共从建政之初就实行任期限制，那么你想，毛泽东1949年上台，到了1959年他就该下台了。那么毛泽东后来发动的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那很可能就会更早的或那个更及时的得到这个救治。另外呢，文化革命那基本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文化革命爆发于1966年，那无论如何毛泽东当时已经不在其位。嗯，那可见呢，这个领导人有没有，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有时候他不绝不仅仅涉及啊这个中共上层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而且也会对整个国家、对整个国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带造成巨大的影响。
嗯，
而在这一点，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因见未远。现在我们大家，包括今天现在在台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忘记那场灾难。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再来这个复辟过去那一套。你想当年那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实行这种无限期的个人独裁，那么给他们的国民，包括给他们党内，包括给他们党的高级领导人都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他是无限期的这个个人独裁，那所有人都拿他们毫无办法，到最后他们只有等他们死，只有等他们自然死亡。幸亏那个时候呢，人的人均寿命比较短，斯大林70来岁就死了，毛泽东也就80出头也就死了。要是搁到现在，动不动就活90几岁，那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他的这个无限期的个人独裁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堪设想的。
一位叫范礼啊，这位网友说，很多人反对，前提是集体独裁没有个人独裁那么坏，但是集体独裁真的是更好吗？有人认为修改任期，个人独裁走出了政变的第一步，干好事可以，干坏事作死，起码比现在半吊着强。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嘉宾对这种观点予以评论。所以只有集大权才能办大事。那张先生，您觉得这能成为取消任期限制、无限期掌权的理由和借口吗？
这个我记得这个和平先生和我一起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和平先生就是主张这个习先生集权，然后通过集权呢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消除腐败。所以当然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个网友啊、听众啊、观众啊，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觉得这个集权可能有集权的好处，说这个分权制呢导致就是腐败面扩大，大家各顾一摊，然后呢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去放肆的腐败，那不如呢有一个这个铁腕人物把这一切都给管起来，然后呢这个消除腐败。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性的腐败能不能靠这个取消任期制啊， 或者是这个靠集中权力来解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通过这些个其他的就是所谓取消任期限制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也有人说，那干脆就这么搞吧，没准还快点，这个我倒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个做法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加速剂，就是把这种事情做到极端，它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后果，就是物极必反。
嗯，
也就是我以往所阐述的这种就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你走到顶点就可能会从巅峰跌落。那这个当然，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现在只是一个这个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而且呢，这个建议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二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看并没有出现这个建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猜测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它为什么没出现，有可能就是在体制内没有通过这个。
嗯，
那么到了二中跟三中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个我们看到有这个吴晓辉，就是安邦的吴晓辉被起诉的事件，还有一个就是国务院的这个秘书长杨晶落马的事件。
嗯，
那这两个事件其实分别震慑了太子党和团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个事情本身可能就是在清除障碍。
嗯，
那么还有一点也很特殊，就是说现在三中全会在今天刚刚召开，而这个抢在这个全会召开之前就把这个方案公布出来，那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必须就范，因为提出来了，你们通过不通过，通过恐怕也得通过。所以呢这点呢好像陈伯公先生那就说的比较的厉害，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很蹊跷的情况。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在全会结束的时候
是的
提出建议，而这次连会都还没召开就把这个方案抛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
的。是
的，
看来非常蹊跷，非常蹊跷，大有文章里面啊。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觉得习近平目前他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吗？他该怎样向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能够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共识吗？
问题就在于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这么做无需乎向这个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无需乎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你要问这个民意、党意乃至于官意如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那民意、党意和官意不敢说，那都是不同意的。那习近平这么做完全是霸王硬上弓，那么只是由于多年以来这个六四以来这个中共持续的高压，使民间的力量呢很难发出有这个声音。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这种大清洗，在官场也造成了一种很强大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民意、党意、官意都不站在习近平这一边，那么在这事上他们能不能这个做出一种有效的抵制，这个当然还是这个很堪忧虑的。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你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从异议人士角度出发，把反对取消中这个任期限制作为自己的一个诉求，未免有点太低了。因为这好像是在参考人家赵家人的事儿。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在目前这件事情就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目前它不失为这个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 啊，它很可能集中给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一种相同的声音，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已经提出来，尽管我们对这个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前景并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这个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那么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将来的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中国官方媒体呢否认修宪是恢复终身制。环球时报的社评我们看到呢，他指出说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实现这个终身制。新华社更发文指出，要把取消任期限制与习近平日前发表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的谈话联系起来理解，因此呢不会存在终身制的问题。我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取消任期制与实行终身制之间的这个区别和联系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取消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个条文本身就说明任期的延长有无限的可能。那这一点在1954年宪法它是有一个规定，是4年一届，但是呢它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这个能够连任几届这一点是这个1982年的宪法，因为这个邓小平他们主张要这个废除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是跟这个思想配套，然后提出了就是国家主席5年一任，但是呢可以连任2届。那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果，只不过呢后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所以有很多问题一直延续至今。那至于说《环球时报》啊，还有什么新华社啊，还有一些个官媒啊，他们讲的理由就比较多。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所以呢，因此就得这个延长下去。那这个没有合适的接班人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出来。从19大看出来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就没有。那么这个然后呢就为这个后面的连任做了一个铺垫。那当然你说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三位一体，说这个是从90年代以来啊，这个九十年代还是有一些元老们担任这个虚位元首。后来到江泽民时代开始才实行这个国家主席、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领导机制。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他们就强调说这个东西是最有效的、最能够集中权力的，所以呢一直要延续下去。但是你要注意啊，前两位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也只即使是三位一体，他们也只做了2届，他没有超越宪法，也没有因为自己在位这个需要权力，他就需要延伸权力，他就要修改宪法，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也考虑了，就是说作为兼任领导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可能有他的一些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这个他对一些人说，他觉得现在的任期这个2届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完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红二代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说要保20年的稳定这个20年的说法，在现在我看有台湾媒体也在披露，也是从红二代人群中传出来的类似的说法这算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当然就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所以没有安全感。一旦这个下台，就有可能遭遇这个不测，所以这个可能也算一个理由。我觉得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很简单，大家都是人，权力对任何人都是诱惑。所以这样的这个理由也是可以成立吧。
好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来看，就是集权、分权再集权。折腾不折腾再折腾，基 基本上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体制啊，这个一党执政的体制，就是在这么一种历史状况下不断的摇摆。
是的，
谢谢。
否定之否定，走不出这个怪圈。对于总书记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对于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也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过去40年呢，我们看到除了胡耀邦和这个赵子阳两位总书记不得善终之外呢，江泽民还有呢这个胡锦涛都按照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这个原则连任两届之后就下台了。那么胡先生，如果宪法对国家领导的任期不再有限制了，那么估计4年以后中共二十大上面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就不会让出总书记的这个职位了吧？
那当然如此了，因为党的最高职务本来就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当然网上也有一些版本流传说好像也有任期限制，但是毕竟没有写进党章，因此它的约束力更低。那么随着这个对国家主席的这个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的任期限制，那如果说过去是以潜规则或者某种方式存在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把它打破也是势在必然，这个完全可以想象的。那么接着说一下，刚才谈到这个当局也这么说法，就关于说这个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实行这个终身制。
嗯，
当然严格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和实行终身制确实还不一样，因为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就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权力啊。而那个取消这个任期制呢，那你还有个定期改选的问题，只不过可以无限期的无限的连选连任啊。你像过去的皇帝那就是终身制，没听说皇帝要改选的。可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虽然他们事实上是终身掌权，但是他们也不断的要开大会来这个经过一个改选这么一个形式来确认。其实这一点来说呢，倒并不是说他更好，其实他往往还更坏。那过去的皇帝正因为没有这个，他是个终身制，他就不担心别人来篡党夺权，嗯。而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他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他是名义上、形式上要有他的定期改选，所以呢，他就会更提防、更怕别人利用这种改选的机会把自己给选下去。所以呢，他更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党内的大清洗，所以实际上比那种所谓终身制还更恶劣。
好的。
虽然现在看是赵家人的家事儿，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党治国的体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和命运。所以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一方面我们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在这个2天前已经受到警告，就是不希望我这个当时起到这个两会结束再谈任何问题。我呢也同意给他们面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这个宪法35条规定的权利，即便你要修宪，但是我想35条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点啊，人民有结社什么这个自由这些的权利还是没有被废除。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于我来讲，就是能说话的有说话的机会我就要表达。那么至于说后来怎么样，我觉得后来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形态。
嗯，
我一直在警告，就是说如果一个庞大的架构崩塌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中国会出现丛林社会，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
谢谢张先生的勇气以及对美国之音的支持和关爱。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继续讨论这个习近平终身执政，中国政局动荡会不会开端，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